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9号星期二，又是国际新闻。美国高级官员最近访问非洲及美洲一些国家，为推动拜登政府的重建更美好倡议寻找合适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项的倡议旨在抗衡中国在世界各地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关官员说，政府最快明年一月宣布首批大型基建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主管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上个星期率领代表团访问了非洲的加纳以及是塞内加尔，展开了一次倾听之旅，探寻适当的基础设施项目。期间美国官员不单止会见了两国的政府领导人，亦都同私人企业以及是公民社会团体的领袖见面，一方面听取当地政府同社会对获得基础设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希望确保未来的基建项目将会以最高标准以及是透明度、反腐败、财政能力、可持续性、劳工权益以及是环保保护。熟悉这次倾听非洲之旅的一名资深官员说，加纳和塞内加尔的官员对欢迎美国提议的投资基础建设的方式和中国的做法不同，美国不会要求接受国是签署保密协议，或者可能导致日后接受国失去港口以及机场控制权的协议。拜登总统上个星期藉着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机会，为重建更美好倡议做宣传，声称这项的倡议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有别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另一项选项。美国代表团走访非洲前还到过拉丁美洲地区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以及是巴拿马，预计年底前还会去亚洲的地区继续倾听之旅。一名资深官员表示，美国计划在明年一月宣布首批5至10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11月8号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对遭到中国当局监禁的公民记者张展的处境深表关切。
The United States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teriorating health of PRC citizen journalists.
普莱斯表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记者张展女士的健康状况恶化深表关切。根据多篇援引他们亲属的报道，张女士已经濒临死亡。2020年12月，北京当局以她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的相关罪名判处张展4年监禁。美国同其他外交使团的一再对她被任意拘留在拘留期间受到的虐待表示严重关切。我们是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并且呼吁北京尊重新闻自由以及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与此同时，全球维护新闻自由的人权团体无国界记者提名张展获得新闻自由奖，以表彰他的勇气，并且彰显他目前在监狱当中的危险境况。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一公布了2021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的提名人，来自11个国家的记者以及是媒体获得到共3个奖项的提名，包括勇气奖、独立奖以及是影响奖。这些奖项的授奖将会在11月8号举行。张展和其他的3名女性记者是获得勇气奖的提名。而另外，香港网媒立场新闻亦都获得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当中的独立奖的提名。一项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确认，9个国际组织受到了一个与中国有潜在联系的黑客组织的入侵。这些侵入行为是一项主要针对国防部门的持续间谍活动的一部分。专家说，中国这次的入侵行为的策略是扩散网，攻击目标机构使用的服务器以及是下载的软件，而不是直接攻击目标，使到目标的机构在不知不觉当中是中招。网络安全公司派拓网络上个星期是发布一份报告，说作为更加广泛的全球活动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攻击仅仅是在美国就针对了至少370家使用可能存在漏洞的 SOHO 服务器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并且成功入侵了至少1个服务器。美国网络安全以及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今年9月警告公众，黑客正在利用 SOHO 服务器上的 轉件缺陷，並且敦促用戶更新他們的系統。而幾日之後，派托網絡追蹤的黑客等緊係在美國就攻擊了370間機構，然後開始利用該個軟件進行信息竊取。派托網絡在他們的報告當中指出，被入侵的機構涉及是國防、教育、能源、醫療保健以及科技等領域。報告說，這些網絡攻擊着重針對與國防部合作的公司使用的服務器、使用的方法以及工具，符合中國黑客組織的熊貓使者的做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首先是報導了這份報告。派托網絡高級主管瑞安奧爾森表示，在這次的情況當中，黑客竊取了一些目標組織的密碼，目的是保持對這些網絡的長期訪問，然後入侵者可以成功地攔截電子郵件當中或者是儲存在計算機系統上面的敏感數據。拜登政府上個月宣布計劃成立一個網絡空間以及數字偵察局，並且任命一名新特使來監督關鍵以及新興技術的應對黑客攻擊。這個計劃正在等待國會的批准。中國軍方已經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新建包括美國海軍航空母艦以及驅逐艦在內的等比例模擬移動標靶，以此用作是中國火箭軍導彈部隊的實彈演練。路透社和美聯社等多家媒體引用麥克薩爾技術公司提供的衛星影像報導，新疆若干地區塔克拉瑪干沙漠當中新建的一個標靶場，赫然發現一艘美國海軍航空母艦以及至少兩艘帕克級導彈驅逐艦的全尺寸等比例的模擬標靶。該個靶場過去曾被用作為是中國火箭軍的導彈試射目標。路透社報導說，中國火箭軍導彈靶場當中出現的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等大型艦隻的模擬標靶，反映出在美中由於台海以及南中國海等出現的對峙局勢緊張的情勢之下，中國軍方急於提升反航母，特別是反美國航母以及其他大型艦隻的能力。四名宇航員在美國時間星期一晚乘坐 SpaceX 太空船返回地球，結束了為期200日的國際太空站任務。他們乘坐的太空船在黑暗中跳傘進入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海岸附近的墨西哥灣，帶聚光燈的回收船為協助宇航員提供幫助。他們在離開太空站後只是飛行了8小時就返回了地面。美國太空總署的宇航員原本在星期一早上返回地球，但是降落回收區的強風推遲了他們的返回行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播出专访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坦尼，佢对美国之音话唔想台湾变香港，并且认为而家系时候改变一中政策。我哋会报道有关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反击立法会选举白票论，而流亡海外嘅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就盼香港人唔好被无力咁吞噬。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记协同学者回应外国记者会调查指港版国安法之后嘅新闻自由恶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港版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香港外國記者會上個禮拜五公布了一項調查顯示 ,84% 的受訪者說感到工作環境不斷惡化，尤其他們的消息來源不願意被引用，亦不願意討論敏感議題。這項調查亦顯示近五成的受訪者表示正在考慮或者已經計劃離開香港。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就话，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有新闻工作者被检控，他认为某方面香港的新闻工作环境可能比中国大陆更差。他又担心基本法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并不够全面。有学者分析认为，香港过去是东亚地区的新闻资讯中心，国安法实施之后近五成受访记者考虑离开香港，反映出香港的国际地位失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1943年在中国大陆重庆成立的香港外国记者会，简称 FCC。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 FCC 迁移到香港，是驻香港外籍记者和本地记者的重要交流平台。去年6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制定港区国安法，并且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至今超过一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外国记者会首次进行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问卷调查，在8月下旬至10月下旬向该会记者会员发放问卷，总共收回99份，占总问卷大约 25%。 其中70位受访者来自外地传媒，29名受访者来自香港本地传媒。外国记者会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5号公开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记者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感到工作环境不断恶化，尤其他们的消息源不愿意被引用，亦都不愿意讨论敏感议题。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外国记者会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在国安法执行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受到牵连，甚至被还押不准保释。他认为当局难以说服外界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在国安法实施前后工作环境完全没有分别。
即係講法佢嘅出現都有佢嘅原因啦，佢嘅執行都有佢嘅原因啦。咁但係好現實嘅就係喺講法執行嘅過程裏面，確實一啲嘅新聞工作者係有受到即係一啲牽連啦。咁而我哋從法院我哋親自去聽嘅一啲嘅裏面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過程嚟嘅，就係、是、法院喺我哋聽嘅嗰啲保釋嘅申請裏面啦。當然我哋內容我哋唔講得啦，但係我哋係會見到係涉及即係一啲其實係新聞工作者嘅工作啊咁樣。咁即係你好難咧說服到人話俾人聽。你做新聞工作者今時今日香港係完全同國安法之前之後係冇分別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其實唔係一個好令人意外嘅結果咯。
有26年歷史，過去經常批評政府嘅香港《蘋果日報》喺國安法實施之後，兩度被警方國安處大搜查。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國安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去年12月被還押，至今唔准保釋。香港保安局今年6月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苹果日报》营运资金，并且拘捕多名高层编采人员，迫使该报在6月底停止运作。6名前高层编采人员包括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前总编辑罗伟光、前副社长陈佩敏、前执行总编林文忠、前主筆馮偉光、筆名盧峰，同埋另一名前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喺《蘋果日報》停刊期間，先後被警方拘捕，同樣被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佢哋全部被還押，唔准保釋，連同黎智英將會喺12月28日再提訊。記者問及多名前《蘋果日報》編採高層被控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的國安法罪名，最高刑期可達10年甚至終身監禁，是不是反映國安法對新聞工作者構成的壓力相當嚴重？陳朗星表示， 唔能夠忽視《蘋果日報》案件嘅獨特性，因為《蘋果日報》停刊前一直被北京同埋建制派人士針對。佢認為無論如何，《蘋果日報》嘅案件必然會引起外界關注，而且相關案件係非常嚴重嘅指控，確實會令外界感到憂慮。
咁確實你講得啱嘅，佢哋即係被牽涉嘅嗰啲案件咧，都係咁嚴重嘅時候咧，其實係。是令人是會有擔心啦，尤其是我哋正如頭先講嘅，即係喺嗰個報銷聆訊裏面聽到嗰個嘅過程，即係首先就喺個控罪書就冇寫得好清楚，犯咗邊一啲事情，做咗邊一啲嘢嚟去令到佢哋會接落呢一個嘅即係指控入邊。咁但係去到報銷聆訊嘅時候咧，就有啦，就有講到啦咁樣，咁嗰啲涉及佢哋日常嘅工作啦咁樣，咁就真係會令人有呢個擔心喺度咯。
记者问及外国记者会的调查发现，接近五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国安法的红线在哪里，又认为官方对于敏感议题的定义不断会变化，新闻工作者在香港的行事要越来越谨慎，是不是反映香港的新闻工作环境越来越大陆化，将来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是不是可能比中国大陆更加令人担心。陈朗星回应表示，某些方面香港的新闻工作环境可能比中国大陆更差，尤其前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多次发生警方向在场采访的记者施放催泪弹和胡椒喷雾等等，这些情况在中国大陆都未有出现。不过陈朗星认为目前香港的传媒未至于要被官方统一口径。
內地最令人吃驚嘅，即係佢譬如有啲問題好敏感咧，佢一話唔準用大家一定要一律用新華社稿件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內地最差嘅情況啦。但係內地對記者嗰個粗暴程度，肯定即係比香港冇咁誇張啦，係咪？即係你喺大陸最誇張都係見到啲國安國保去推推撞撞啊，打下拳頭交嘅啫，係咪？咁但係香港啊，用即係子彈啊，雖然唔係致命嘅子彈，打記者啊、催淚彈啊、胡椒噴霧啊，即係用架撐嘅，咁已經係即係香港已經進步過大陸㗎啦嚇。咁所以即係睇你喺邊個位置去睇香港同大陸之間嗰個分野。咁如果從內容上面，當然未見到嗰種即係一錘定音就話要用曬新華社嗰種嘅情況啦，亦都未見到話唔俾民營辦報啊咁。
陳朗星表示，雖然香港仍然有民營辦報，但係唔受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操控嘅報紙寥寥可數。他又認為北京最終是想將香港變成其他中國大陸一樣的城市，擔心基本法第27條對新聞自由的保障不夠全面，因為當中沒有具體內容和案例可以依循。
其實一國兩制又好，香港的地位都好，其實都是需要人家認同的，即不是說、我自己覺得香港好自由好咩，就已經足夠。即係你嗰個國際地位係需要國際間嘅認可。咁所以如果有呢種嘅即係轉變嘅話咧，對香港嗰個嘅國際地位、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城市地位，其實有冇一種嘅影響喺度咧？我就覺得係有咯。咁就不過呢個好明顯啦，即係執法同埋嗰個嘅政治嘅形勢都係即係北京要去睇住，都要去負責啦。咁佢自己覺得啊，香港嘅地位係可以轉變嘅，咁我哋亦都冇辦法嘅，講真。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香港好似以往咁樣，都仲係一個國際資訊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嘅對外都會咁即係新聞自由係必須要有捍衞啦。
记者问及外国记者会的调查发现，接近五成的受访者表示正考虑或者已经计划离开香港，反映外媒记者对香港的前景没有信心，对香港会带来什么影响。陈朗星表示，香港在上世纪初已经成为国际上一个重要的资讯中心，很多国际通讯社、外国传媒在香港设立总部派常驻记者，他担心这个情况发生变化，会令到国际上对香港一国两制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失去信心。 香港外国记者会上星期五早上公布有关国安法对新闻自由影响的调查结果之后，相隔四个钟头左右，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声明批评外国记者会，警告 FCC 立即停止以新闻自由为名诋毁香港法治。公署发言人对有关问卷调查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批评报告肆意攻击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新闻自由。陈朗星表示，过去北京对于有关实施国安法的批评都会有措辞强硬的回应。他认为这次由外交部驻港公署发声明批评 FCC， 令人关注北京的思维仍然是觉得凡是有外国两个字的组织就是外国势力干预香港。
見到咧係好可惜㗎，北京嘅思維都仲係覺得有個外國兩個字咧就係外國勢力啦，即係覺得 FCC 後邊嗰啲人咧就係外國，係外國勢力嚟嘅，係外國干預嚟嘅。咁其實大家見到就好明顯唔係啦，外國嘅傳媒同外國嘅政府嘅關係就已經唔係中方理解嘅關係啦，即係你唔會覺得《金融時報》會代表到英國政府，《報道》會代表美國政府觀點噶嘛？咁反之，其實呢啲傳媒更加有時候因著嗰個編採嘅需要或者商業啊其他嘅理由，其實反而喺政治上面唔係一向都唔係咁進取添嘅。咁所以，但係即係外交部就覺得，外國記者會就係外國勢力啦，所以由外交部去發表聲明。呢個反而係即係你會見到大家對，反而係令我哋社會或者令成個傳媒界見到中方對於外國、對於傳媒嗰個理解依然係好奇特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过去是东亚地区的新闻资讯中心，国安法实施之后，近五成受访记者考虑离开香港，反映香港的国际地位失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已经被完善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还未开始，香港政府高层官员已经同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网上隔空过招。许智峰在他的个人脸书账号上呼吁香港选民投白票一个星期之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公开指责他违法，指有关的呼吁是行为卑劣，又警告香港市民切勿转载许智峰的违法内容，否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许智峰在网台上回应就说，他的呼吁只是想抛砖引玉，希望同香港人一起积极长远地面对抗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虎杰的报道。
流亡澳大利亚的许智峰在个人面书账号上呼吁香港选民投白票一个星期多之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11月8号星期一在该局的官方网站上发表题为《全力维护国家安全不容掉以轻心》的局长网志，直接指责许智峰煽动香港市民杯葛12月19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除了违反选举法例之外，更加有触犯港版国安法之嫌。邓炳强引述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指出，任何人在选举期间藉着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票无效，包括向公众作出任何形式的通讯，以及向公众分发或传播任何材料，不论该行为是在香港境内或者在其他地方作出，皆属违法，可以判处监禁三年及罚款20万港元。邓炳强写到，这些死心不息意图滥炒香港的破坏分子，犯了法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公然走佬弃保潜逃，无耻地乞求外国庇护。如果他認為投白票來反制立法會選舉是合法合理，為什麼自己不回香港進行所謂的抗爭呢？反而卑鄙地煽動市民違法，正所謂叫人衝自己鬆，行為卑劣。在鄧炳強還未回應前的一個多星期，許智峰的白票面書呼籲在網上早已經激起多番的涟漪。 引嚟正反雙方激烈辯論。許智峯當時提出的如水計劃，呼籲香港人要依據策略投票、總動員投白票來到反制不義的選舉制度。許智峯寫道，我認為動員在選舉中投白票是香港人力所能及、切實可行的反抗。面對現實，香港人在暴政管治之下要做出有實質影響力的政治動員，選項非常有限，而去投票是我們僅有暫時仍未被消滅的基本權利。實行策略投票，不以哪一個當選或者是多少議席為目標，而是以官方的白票票數去表達我們對暴政的反抗、對自由的渴求，就是我們當下可切實做到的最大政治動員，是香港人力所能及的集體無聲抗爭。許智峯重申，投白票本身並不違法，公開煽惑投白票才算違法。他希望利用投白票達到兩個效果，第一就是要讓這次立法會選舉成為香港歷史上白票包括所有廢票、無效票數字最高的一次立法機關選舉，而第二就是要在地區直選中讓整體白票包括所有廢票、無效票的票數高於整體當選人的票數。此文一出之後，短短幾日內已經接近有900個留言回應許智峯，除了有如鄧炳強般所指責許智峯煽動香港選民違法承擔被捕風險之外，網民之間亦都就白票是不是一個好好的策略而展開激辯。大多數網民表示，如今選舉制度已經被當局完善，無法信任，所以投票已經是一種浪費時間的行為，是錯誤地認同選舉的認受性，因此亦都沒有必要去深究白票行為是不是有效或者能否彰顯它的意義。一位帳號叫做莫笑於的網民寫道，儘管你投廢票或者白票，投票站內政府怎樣去操作，公眾已經沒辦法掌握，那只要有人投票，政府就有機會造假，例如換票諸如此類。相反，沒有人去投，政府就沒有空間去玩嘢，投票率低，想搞嘢都極有難度。另外一位持相反意見的網民 Christopher James Porter 則持相反的意見，認為這次投票與否與選舉的認受性無關。他指出，投票率高代表香港人民素質高，個個盡社會公民義務，和認不認同都沒有關係。投票率低比外界覺得香港人不在乎，繼續安於現狀，所以說香港不配得有民主，是不配的。在眾多網民激辯過後，許智峯在11月8日星期一亦都在一間總部設在加拿大的網台香港台上作出回應，指出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重申個人深知香港選民投白票亦都是存在相當的風險，他本人覺得身在海外有責任去拋出策略讓大家一起去討論。許智峯說，其實我亦都幾唔憤氣噶，當然我唔喺香港，我亦都唔能夠喺幾大程度上參與香港嘅抗爭，但係我覺得香港人面對住呢次咁虛假、咁無恥嘅選舉，我哋當然可以全面去杯葛，我亦覺得係應該噶。就算我哋完全唔參與，我亦都覺得係一種策略。但係我所睇到嘅就係呢一種策略，亦唔係有好多人有咁樣嘅自覺去講。當然不能夠在香港講有很高的風險，所以對在外地的人有這樣的自由去講的時候，有些人會去聽去討論的時候，我覺得我是有責任去拋出來去講的。許智峯總結，他明白香港人不想到票站，不想聽到有關香港選舉的新聞，但他認為這個正是大家需要反思的。他希望香港人不要被無力感所吞噬，如果是合法和能力所及，仍然要把握機會去做，不要流於負面情緒，一起共同探討長遠的抗爭策略。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坦尼，佢话唔想台湾变香港，并且认为而家系时候改变日中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共和党嘅国会众议员卢迪亚坦尼日前接受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时话，中国唔系假想敌，而系当今最大嘅敌人，系美国呢个时代嘅扰乱。坦尼众议员呼吁国会两党同行政部门支持佢所提出嘅中国观察法，为美国国务院提供资源喺全球各地监测中国嘅影响力。佢又话呢一部法案将会释放一个明确嘅信号，就系表示美国正在紧盯住中国。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嘅采访报道。
喺台湾问题上面，坦尼议员指出，北京近嚟喺台海地区不断采取咄咄逼人嘅行动，系喺度试验美国嘅决心。佢话目前系时候改变美国嘅一中政策啦。坦尼又话佢并唔希望台湾变成另一个香港。坦尼认为喺结束阿富汗嘅军事行动之后，目前嘅台湾局势已经成为美国最紧迫嘅议题。佢话佢哋支持台湾，佢认为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展示呢一点。坦尼众议员喺台湾议题上面嘅立场同主张，清晰反映咗国会共和党人对台湾嘅高度支持。呢个星期参议院方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成员霍利参议员先推出咗武装台湾法草案，计划每年拨款$30亿提升台湾不对称战力。随后多位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议员共同推出台湾威慑法，寻求授权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同其他嘅援助，以加强台湾嘅防务。坦尼众议员表示，面对强势嘅北京，华盛顿亦都喺军事协防台北方面更加积极。他们要更加强势，目前不是向后退的时刻，中国正是在这里测试他们。坦尼议员又说，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和坦尼众议员专访的节选内容。记者问坦尼议员说，感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想向坦尼最近所提出的法案谈起中国观察法。这部法案目的是在于监测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咁请佢介绍一下呢部嘅法案，点解佢认为对抗中国喺外国嘅影响力系好重要嘅咧？坦尼众议员话系嘅，提出好似中国观察项目咁样嘅计划非常之重要。呢啲实际上就系要喺国务院设立一个部门监测中国喺世界各地针对美国盟友嘅经济、政治同军事嘅恶性活动。中国的影响力，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力，他们对于他们在各地区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尤其最近他们对台湾和台湾空域展开对咄咄逼人的行动，以创下纪录，多架军机进行咄咄逼人的行为。他们希望确保1979年的协议得到尊重，中国不会违反这个协议。他认为这些取决于美国是否会挺身而出，他们亦都必须保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的利益。这个就是他们提出中国观察法的原因。这项法案获得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的联署，他们亦都有跨党派的支持，包括菲利普斯众议员和迪瑞斯众议员等，他们有委员会两党成员的支持。他们非常希望这项法案能够通过成法。记者又问话，佢哋注意到国务院据报道计划将扩充监测中国嘅外交人员数量，咁你是否喺呢个议题上面睇到跨越党派嘅急迫性咧？坦尼众议员话，佢认为一啲成员，特别系外交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处理贸易问题方面嘅成员，对于中国正系采取咄咄逼人嘅行动更加敏感。佢确实认为行政部门应该要展现更多急迫性同投射更多的力量，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希望他们通过他提出的中国观察法的议案，并且在国务院内设立这个特别项目，强化这样的投射力，表明他们正是紧盯住中国，他们会在世界各地监测他们的活动，经济上面他们知道中国正是在世界上推动他们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他们正是利用他强大的金融和经济的实力，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军事的实力，他们要确保 美國在呢一點處於領先的地位，不會輸給中國。呢啲尤其關係在呢個地區至關重要的台灣，確保中國不會成為該地區的霸權，亦都不會完全控制除了台灣之外的其他南中國海地區。記者問及又話，大家嚟到談一下台灣啦。中國近嚟增加咗喺台灣附近嘅軍事嘅活動，目前呢個可能演變成美中之間潛在嘅衝突嘅熱點。咁樣你認為目前是否係時候重新審視或者改變美國嘅一中政策呢？坦尼眾議員話，佢認為顯然台灣被中國置於一個好不幸嘅境地，目前係美國採取行動嘅時候啦。在他們目睹了香港的一切之後，他們認為目前是時候重新審視一中政策。他認為應該要記住，美國是希望登塔民主原則和自由的國家，中國打壓和扼殺香港的努力，他並不希望台灣變成另一個香港，因此重新審視一中政策是他認為的必須做的，因為中國並沒有兌現承諾。他這裡泛指的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習近平他們並沒有遵守他們的承諾，他們應該支持的1979年協議達成的全部理由是能夠創造這些開放的經濟渠道，他們在軍事上支持台灣，因此中國目前似乎過分咄咄逼人，是真正在這裡考驗美國的這個政策。因此他認為目前絕對是時候重新審視一中政策。他認為目前的台灣局勢，尤其是在應對阿富汗情勢之後的緊要關頭，美國要確保行政部門挺身而出。這個就是為什麼他認為他的中國觀察法目前如此重要的原因。他又認為行政部門將會從中獲得很大的力量，這些是以一種跨黨派合作的形式展現他們支持民主，他們支持台灣。他認為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展現這一點，這些亦需要透過國務院方面在總統層面亦都展示出來。記者又問坦尼說，拜登總統最近說美國會保護台灣，如果中國武力犯台的話，但是國務院方面強調美國立場並沒有改變，目前台灣總統證實了有美軍在台灣，有些人包括國會成員開始呼籲結束對台灣的戰略模糊的政策，那你認為美國應該如何最有效地向北京釋放信號，壓制中國對台灣的咄咄逼人的行為呢？
After what we witnessed in Hong Kong,I think it's time to revisit the One China policy. I think it's time to remember that we are the country that's the beacon of hope for democratic principles, for freedom,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clamped down and stifled the efforts in Hong Kong, I don't want Taiwan to be a Hong Kong. And so...
坦尼眾議員說他們可以協助台灣，要從他們所承諾的軍事上的協助、網絡協助、導彈和在台灣海峽使用某種智能地雷系統等的協助，將中國抵擋在外。他認為他們需要這樣做，他們需要更加強勢，目前不是向後退的時候了，中國在這裡測試著他們。中國近來軍事飛行任務數量已經差不多快200架次，160到200之間的範圍，他們不確定時至今日的確切數字，但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刻他們需要展示力量，他們需要堅持力挺，他們不能夠只是說一下，他們需要行動起來，提供軍事協助，將聲放一個訊息，他們知道台灣需要美國的協助，他們並沒有中國這樣的軍事力量。中國目前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之一，顯然隨著新航母的出現以及他們展示的大量的裝備，他們是在這裡展示力量。他認為美國需要向中國表明他們會支持台灣，並且透過強化美國的軍事支持來到體現這一點，以及正如他所說的，在經濟關係和他們有貿易以及其他方面夥伴關係方面亦都提供幫助，以及其他他們和台灣有夥伴關係的關鍵的領域。記者又問話，接下來我們談一下更廣泛的中國軍事發展。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將軍最近表示對中國超高音速武器試射感到非常之擔憂，稱這些是很接近史普尼克時刻。中國反駁了米利將軍的講法，還說美國應該要停止將中國視為假想敵。那請問議員的回應是什麼呢？
Well, it's, first of all, we should not have not known about the hypersonic missile and only learning of it, particularly General Milley, from the press release put ou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being said, China is the biggest and most significant enemy, I should say enemy, when hedge the words, competitor.
坦尼眾議員說， 首先他們不應該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稿上得知有關超高音速導彈的消息， 特別是米利將軍，中國是他們最重要的敵人，他講的是敵人， 讓他們對比一下拜登總統所說的競爭者這個詞，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問題， 中國對美國來說是今日的蘇聯， 如果他們不以那種方式來看待這些人， 他認為中國會繼續咄咄逼人， 會繼續利用一帶一路倡議， 在其他國家透過提供基礎設施和其他的方式， 令到這些國家並沒有其他的機會、經濟機會，除非他們聽命於中國。而他強烈認為他們需要以應對蘇聯的方式來應對中國。李根總統教宗約翰保羅和戴切爾夫人當時挺身而出對抗蘇聯，才將蘇聯瓦解了。他認為美國需要將中國向後推幾步，要他們知道他們不是假想敵， 他們是真的，他們非常認真地在世界各地推進追求目標的手段。他們在地球每一個角落保護自己，他們有任務，他們有戰略，要成為主導世界的領導者。他們毫不猶豫地要實現那種的境地，但他們還未有實現。然而他擔心，如果美國不加快行動，他們會比預計更早地實現目標。 記者問到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你如何來到定義美中未來的關係呢？ 什麼的議題是令到你感到最擔憂的呢？ 坦尼議員說，他認為缺乏人權是最令人擔憂。 中國可以完全無視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各地的盟友， 他們進入其他社群和國家，僅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不像美國是為了世界利益。 美國在外交上一直是無私的， 中國的想法是很單一， 就是為了主導世界，成為世界的霸權。 他擔心美國對中國的看法過於天真。 正如他較早前提到， 他認為總統天真的將中國僅僅看成是競爭對手。 中國擁有不公平的優勢， 他們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歷史， 他們將病毒傳播到各地， 導致數百萬人死亡， 其中包括70多萬美國人， 但就沒有承擔責任。 他們在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亦都令到他擔心。 他們是全世界最大的環境污染者，毫無意願。 他的意思就是他們有出席氣候峰會討論他們在做什麼呢？ 他認為這些令到人擔心，他認為美國需要將中國視為世界的風險，而不是一個他們想要追隨的領導者。 他們是一個獨裁政權，有差的人權行為， 而且並沒有良好的意圖追求權力。 他們追求權力就是為了掌控權力。 他亦都對他們的盟友感到擔憂，再一次說他對目前台灣局勢十分之擔憂，以及在台灣議題上面支持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這些真是至關重要。在阿富汗之後，這些將會再次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決定性的時刻。因此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好像他所說的，落實他們提出的中國觀察項目， 並且執行外委會所通過的很多的倡議，他們要令到中國知道他們是認真的，要維護世界秩序，維護著他們以各種形式不遵守的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美國國防部的報告認為中國正在加速擴張核力量， 預計中國在10年之內可能擁有至少1000枚核彈頭， 並且估計中國可能已經建立結合海陸空三種核導彈打擊能力的核三角。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就相信，北京兩年內不會輕易對台動武。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防部11月3日向国会呈交有关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近200页的年度报告，话中国军方正在网络、太空和核武方面增强实力。报告提到，中国扩张核武军备的速度超出美国所预期，估计中国目前约有200枚核弹头，预测2027年增至700枚。 2030年之前可能有最少1000枚核弹头。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向美国之音表示，相信美国对中国核力量发展的估算有足够证据支持。
那这个数量我们通常用物理可以来预估，也就是一对
的诱饵，一个国家拥有的核武数量通常是可以用物理来到估算的，也就是一吨的油可以生产出多少核弹头。所以说只要掌握中国可以生产出多少油原料，就可以推估它未来有多少核弹头。另外一个指标是中国大力推广核电厂，一方面说是要减碳，但是其实这些核电厂的核废料在精炼之后可以变成钨，也即是武器级的核原料，所以700枚大概就是这样推算出来的。苏子云说，一旦解放军拥有1000枚核弹头，政治筹码将会大增。
当然跟美国比起来还是有明显差距，美国目前公开资料是它有6000个涡轮。
苏子云说，当然跟美国比起来是有明显差距，根据公开资料，美国现时有6000枚核弹头，跟俄罗斯一样，中国增加到1000枚，虽然不能够跟美国相比，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达到1000枚核弹头这个程度的话，就意味具备跟美国谈判的筹码。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评估一个国家的核力量，量并不是唯一标准。
美国、俄罗斯等等各自拥有的核武呢，
李正修说，美国和俄罗斯各自拥有的核武在4000到6000枚之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拥有的核武算是属于上个时代的核武力量。但是中国大陆现在加紧研发的，可以说是用最新的技术生产的核弹头，不单止扩张速度比外界预期来得快，威力亦都势必比过往嚟得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表示，中国计划到2049年成为全球军事强国。李正修相信，北京将发展核武视为捷径，
因为中国大陆知道他在传统武力上
李正修说，中国大陆知道他在传统武器上依旧比不上美国和俄罗斯，甚至连日本都很难抗衡。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无法在传统武器和其他军事强国抗衡的同时，倒不如取巧寻求在现有技术上提升和美国的抗争。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国正在兴建最少3个导弹发射井，或者可以储藏数以百计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并提到解放军在空、陆、海、太空以至网络方面都有力挑战美国。估计中国可能已经建立结合海、陆、空三种核导弹打击能力的核三角，亦即是拥有潜射弹道导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报告又说，中国正寻求在其他国家兴建更多军事设施，考虑对象可能是缅甸、新加坡、肯尼亚等。美方忧虑中国一旦建立全球军事后勤网络，可能会干扰美军行动。军事专家李正修表示，核三角的概念早在美苏冷战时期已经存在，很明显中国大陆正急起直追。
过往飞弹最主要是在陆地上使用，随着技术的进步，
李正修说，过往飞弹最主要是在陆地上使用，随着技术进步，空军亦都逐渐可以搭载有限的核武器，随着潜艇、潜舰的进步，除了战斗舰，就连海底的潜艇都能够发射核武器。这样的研发是改变了人类战争的形态。核动力潜舰可以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去到敌人的海岸边，朝向敌人的国境进行攻击，这些都是施法于美国的。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核战力不单只要看核弹头数量，核武发射能力是更重要的指标。在他眼中，去年开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核三角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水下的潜舰它可以去发射我们俗称第二次核打击。
林永佑说，潜舰可以发射俗称的第二次核打击，美中以南海作为较量。解放军核潜舰如果由三亚出发，经由台湾西南方进入巴士海峡，从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那就会对美国造成二次核打击。北斗卫星对于飞弹的导航先至是决定解放军核子打击能力的关键环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就相信，随着解放军核三角日渐巩固，台海局势会增加变数。
战略核潜舰它藏在水底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它可以保留。
苏子云表示，战略核潜艇经常在水底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它可以保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中国核三角能力增强，意味有能力以美国本土安全作为筹码，意图减弱美国支援台湾的力度。五角大楼的报告提到，北京推动军事现代化，目标是2027年具备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军的实力，迫使台湾依照北京条件谈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1月3日出席一个智库论坛的时候说，中国未来两年内不太可能对台湾动武，但是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性。
Based onMy analysis of China,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likely in the next near future.
米利说，根据他们中国的分析，他不认为在短期内有可能发生大陆武力收复台湾，可以理解为6个月、12个月或者是24个月。话虽如此，但是中国当局正明显而且毫不含糊地建立相关能力，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未来某个时期提供这个选项。但是是不是短期内发生呢？米利认为可能不是，但是任何事都可以发生。台湾学者苏子云亦都认为，大陆对台动武的几率不高。
打外岛或者是封锁台湾，
苏子云说，打外岛或者封锁台湾都会花费很多时间，国际间介入的机会更大。核战力和海上作战能力快速增加的话，北京就可能真的会希望以军事力量迫使台湾上谈判桌。台湾是民主国家，不会有政府在未取得民众同意的情况下和中国谈判。台湾的自卫能力亦都快速增加，如果美国相关的军事投资亦都增加的话，就可以真正阻吓中国大陆的军事冒险。军事专家李正修相信，起码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大陆不会对台动武。
因为毕竟现在习近平最重要的是如何排除万难。
李正修说，对习近平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排除万难，在出年中共二十大当中达到连任目标。如果他现在在没有任何理由下发动对台战争的话，倘若因为美国介入而打败仗，咁习近平就会好冇面，佢哋只会继续维持咁嘅威吓操作，但系就唔至于真正咁付诸行动。国际社会相信中国核力量扩张显示展开双边或者多边对话具有迫切性。
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我的武力现在比不上你，那你找我来谈，基本上就是要限制。
李正修说，毕竟现时中国大陆的战斗力比不上美国，你找我来谈，基本上即是要限制我的发展，也即是自绑手脚。我手脚都绑住了，又怎样跟你打仗呢？中国大陆的想法一定是，当他的战斗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谈防止核武扩散。在美国国防部就中国军力发表年度评估报告的第二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标题说，
中国有多少核弹头，美国只能核拆。环球时报话，中国核武库状况属于最高国家机密，华盛顿对中国核力量建设的任何描述都具有猜测性，还是质疑美国根本没有关于中国核力量建设的确凿情报，更加没有围绕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实质施压的手段。社评强调，中国应当动态维持好确保国家安全所需的核力量，确保核威慑充分可信，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支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的监管风暴持续燃烧，继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等行业之后，娱乐圈正在遭逢官方最新一波的整改。这里个个都是产值上兆的人民币的产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国家广电总局在10月29日约谈上海浙江江苏及湖南四家电视台，指其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的问题，必须坚决整改，并坚守政治家办台的原则，来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此整改风头上，湖南卫视一档自1997年播出至今仍广受欢迎的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悄然停播。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是44363亿元，比上年增长 7.8%， 并未扣除价格的因素。经济规模咁庞大的产业，中共一波接住一波的整顿就丝毫不手软。自从今年以来，官方已经对中国娱乐圈的饭圈文化、劣迹明星和娘炮形象艺人等现象接连重拳出手。本来电视台承诺要制播的所谓高质量的节目，以引领人民群众的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仲会好睇嘅咩？又会唔会返回到穷及无聊的政治样板戏的节目呢？在整顿影视娱乐圈之前，中国对民营产业的整顿已经燃烧一年之久，除了对金融科技巨头蚂蚁的打压，早在2021年一开年，官方针对房地产业下达3条红线，严控融资，间接导致地产龙头恒大等多家建商陷入债务违约的危机。位于香港的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直言，中共这个系列的强力监管措施，包括打击互联网产业垄断、针对科技业制出的数据隐私监管等，带给了中国经济的复合冲击力度，比美中贸易战或者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伤害恐怕还要大。
因为每一个政策它都会有它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而影响肯定不止一个的，所以如果这些政策都在同一时间发出来的时候，实施者的影响会比较复杂。
彭凯瑶对面的资深话，因为每一个政策它都会有它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而影响肯定不只是一个的，所以如果这些政策都在同一个时间发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复杂。为什么中共近一年来监管重权会这么集中，仿佛连环权，令到各行各业喘不过气来呢？彭凯瑶分析说，中国有部分产业经历了野蛮式的成长阶段，确实存在有结构性的问题，例如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地产商有债务杠杆过高，这些都是早晚要处理的不定时的炸弹。他说，相较于全球仍然深陷疫情之中，反观中国经济已经逐渐走出疫情阴霾，因此官方或者认为是出手整顿的好时机。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就认为，无视经济冲击的连串改革措施应归咎于中国政府内部缺乏良向的联系，因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一方面严厉打贪整肃公务队伍，造成官员本位主义上升，例如负责减碳或者是教育减负，催生三孩的官员只是关注自己要达成的硬性指标，而不在乎他所衍生的经济的冲击。另外一方面，刘孟俊说，习近平小组治国的模式强调党的领导而弱化， 國務院的體系，導致專精經濟的技術官僚話語權並不高，而黨職幹部又往往是政治考量壓過專業判斷，更加提了問題的嚴重性。雖然近期先後遭受到整頓的教育培訓、網絡遊戲乃至影視演藝圈，表面上看來關聯不大，但是劉孟俊分析，這些產業都是屬於服務業，也都是不屬於習近平所重視的實體經濟。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東台北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